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欢迎来到空中圣经学院的节目。我是陈志宏牧师。我们这一系列的课程是有关旧约圣经当中约书亚记的真理。今天是第19集，我们已经来到约书亚记的尾声。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内容是约书亚记的第22章。在这章圣经当中，我们看见以色列的12个支派差一点发生了骨肉相残的内战，还好在其中一方发动攻击之前，他们让对方有解释跟澄清的机会，所以呢，因为他们采取这个行动，误解呢得以化解，于是他们就没有产生互相残杀的战争，让一场悲剧呢就可以得到避免，免得日后留下无尽的悔恨。在我们进入这章圣经之前呢，我要先来讲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呢是成吉思汗与鹰的故事。有一次成吉思汗带着一群人呢出去打猎，但是呢他们打了老半天呢却没有得到任何猎物，他们只好呢这个意兴阑珊的呢回到他们的帐篷当中。但是呢成吉思汗呢非常的不甘心，他经过一些休息之后呢，他下午呢又一个人独自出发，他就背了一个简单的这个背包，然后带着他所心爱的猎鹰呢就出去再次寻找猎物。这个烈日当空，他们找了很久呢都没有找到任何的猎物，然后呢更重要的是他越来越渴，他就开始呢这个不寻找猎物了，他就开始寻找水源。后来好不容易呢他到了一个山谷，看见呢有细水呢从这个上面一滴一滴的流下来。成吉思汗非常高兴，他就从他的背包当中呢取出一个金属的杯子，他就呢很仔细的呢去这个接这一滴一滴的水。当水呢这个盛到七八分满的时候呢，他正准备呢喝下去的时候呢，突然有一阵这个旋风呢这个从他旁边过去，原来是那只老鹰呢这个翅膀飞过去，然后呢把那个成吉思汗的杯子呢把它打翻了，所以呢成吉汗就没有喝到水，他非常的这个生气又非常的愤怒。这个可是他一看呢知道是这个他所心爱的猎鹰所做的事情呢，他就没有说什么，他就重新拾起他的杯子，继续呢很认真专注的盛那个水。当水杯呢到七八分满的时候呢，突然又一阵旋风又把他这个手上的杯子呢把他打翻了，他又没有喝到水。这个第二次之后呢，成吉思汗呢心中呢这个不禁呢这个怒从中来，他就想，好家伙，你这只这个不知好歹的老鹰呢，我一定要给你一点点教训。所以成吉思汗一方面呢拿起水杯继续盛水，但是当水杯即将盛到七八分满的时候，他即将喝的时候呢，他另外一只手呢也准备了他的这个尖刀，所以当他喝水的时候呢，老鹰又急速的俯冲下来，但是成吉思汗一刀呢就让这个老鹰毙命了。但是因为成吉思汗太专注于这个怎么样来对付这只老鹰，没想到呢这一次呢这个他的水杯呢就跌落到这个山谷下面，他再也没有盛水的器具。不过成吉思汗这个时候心里面想，既然上面有水滴下来，那就代表什么呢？上面一定有水源，所以他就努力的呢往山上爬。终于呢他爬到了这个山顶，他果然呢发现有个蓄水的地方，有一个蓄水的池塘。成吉思汗非常的兴奋，他正低下头这个要去喝水的时候，他就赫然发现呢这个池塘里面呢有一只死掉的大毒蛇。这个时候成吉思汗才恍然大悟，原来呢老鹰救了他一命，因为他屡次打翻那个他的水杯的水，好让成吉思汗呢没有喝下呢被毒蛇所污染的水源。另外一个故事是发生在美国的阿拉斯加。有一对年轻人呢他们结婚了，结婚之后呢他们有了一个孩子，但是呢这个太太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呢难产而死，就剩下这个父亲呢单独照顾他的小孩。那因为他们住在阿拉斯加是相当偏僻的地方，所以呢平常呢除了他自己以外呢没有别人可以来帮忙看顾这个孩子，但是有些时候呢他自己又必须外出去处理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想到他的狗非常聪明，他就训练他的狗呢来帮助他照顾小孩，他的狗呢可以叼着奶瓶呢来喂孩子吃奶。有一天这个主人呢他要出门去办事，那这个到别的村庄去，刚好呢遇见大风雪，他被困在别的村庄，没有办法马上赶回来。所以第二天当他赶回来到家里面的时候呢，这个狗听到主人的声音就很高兴的呢出来迎接主人，但是主人发现这个狗身上怎么样充满了鲜血， 然后呢，主人赶紧的这个进到房子里面，找不到呢这个他的孩子，然后看呢这个满床都是血，孩子不见了。所以说呢，这个主人以为在这一段他不在的时间呢，这只狗兽性大发，这个把孩子吃了。所以他在大怒之下呢，就一刀呢往狗的头劈下去，把狗呢给杀死了。可是不久之后呢，他突然听见孩子的这个哭声，然后他去找，诶，他在这个床底下呢，这个找到他的孩子，把孩子抱起来，仔细的检查，孩子身上虽然也有血，但是却没有伤痕，他心里面很纳闷。后来再看看这只狗，诶，这个狗的身体上呢，竟然狗腿上少了一块肉。然后他在四处寻找，发现了有一只狼，那这只狼呢嘴里面还有一块狗腿上的肉，原来这个是有狼呢要来这个吃这个孩子，但是这只中狗呢奋不顾性命的呢救了他的孩子，但是呢却因为这个主人他一时不察，他错把这个救他孩子的狗呢当作仇人，把这只狗杀了。以上两个故事分别告诉我们，成吉思汗跟这个担心孩子安危的父亲呢，他们因为误解的缘故呢，他就错杀了拯救他自己性命的飞鹰跟他救孩子的这个中狗。那事后他们发现这样的事实真相的时候，他们心中都是相当的痛苦跟相当的懊悔。如果因着误解呢错杀动物，都会让我们心中呢感到非常的痛苦，无法承受。如果我们因着误解所杀害的呢是我们的同胞，是我们的骨肉之亲，是我们过去呢这个非常好的朋友，然后事后我们才发现原来这样的一个这个战争呢根本是出于误解，那你想那个痛苦会有多大跟多深呢？在约书亚记的第22章12节提到，以色列的全会众他们听到流便、加德、马拿西半支派呢在靠近约旦河的旁边筑了一座坛的时候呢，这另外9个半支派人他们就准备采取一个行动。什么行动呢？就是出兵去攻打这2个半支派的人，要消灭他们，如同过去消灭迦南地的敌人一样。流便、加德、马拿西半支派他们是什么人呢？是他们这个过去的这个并肩作战的战友，是他们的骨肉至亲，是他们的同胞。他们过去呢离开他们自己的妻子跟儿女呢，帮助其他这9个半支派跟敌人作战，然后得到迦南地做产业。那才几天的时间，亲密的战友呢一下子变成要攻打的敌人，这个9个半支派未免太恩将仇报、忘恩负义了吧。那为什么这九个半支派要去攻打这2个半支派呢？因为这9个半支派听说呢，他们在这个迦南地呢，属以色列那边筑了一座坛，因为听见这2个半支派筑了一座坛呢，就要去攻打这两个半支派，这未免太小题大做了。只是筑了一座坛，有这么严重吗？其实这句话有时候我们听起来会很熟悉，对不对？我只不过开一个小小的玩笑，有这么严重吗？我只是忘了做那件小事，有这么严重吗？为什么河西的9个半支派把河东的2个半支派所筑的那座坛看的是这么严重呢？我们来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在约书亚记的22章16到20节，耶和华全会众这样说，你们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干犯以色列神，为自己筑一座坛，背逆了耶和华，这犯的是什么罪呢？从前拜皮尔的罪孽还算小吗？虽然瘟疫临到耶和华的会众，到今日我们还没有洗净这罪，你们今日竟转去不跟从耶和华，你们今日既背逆耶和华，明日他必向以色列全会众发怒，你们所得为业之地若嫌不洁净，就可以过到耶和华之地，就是耶和华的帐幕所在之处，在我们中间得地为业，只是不可背逆耶和华，也不可得罪我们，在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坛以外为自己筑坛。从前谢拉的曾孙雅干岂不是在那当灭的物上犯了罪，就有愤怒临到以色列全会众吗？那人在所犯的罪中不独一人死亡。所以我们看见呢，这段叙述呢有两个重点。哪两个重点呢？第一个呢，就是筑坛呢是悖逆耶和华上帝的行为，是很严重的罪。第二个重点是什么呢？犯了这样的罪的结果呢，会连累到以色列全会众呢一同受害。 他们举出两个例子，一个就是皮尔呢，过去在以色列人拜偶像的时候呢，就有瘟疫临到以色列人众人身上，所以全会众呢病死了24000人。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亚干呢，一人取了那个当灭之物，却连累以色列人在爱城呢这个打了败仗，有36个人呢阵亡。所以重点是什么呢？就是那人在所犯的罪中呢，不独一人死亡。如果一人做事一人当就算了，你就可以自己做决定。但是只要一个人做事会连累到他旁边所有的人呢，那别人就必须起来怎么样制止这样一个不好的事情。例如一个人呢刷卡没有节制，刷爆了一堆信用卡，那这是不是他的自由呢？他的家人是不是没有这个动机或是能力去阻止他继续刷爆呢？这个继续以债养债呢？其实我们知道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对不对？不是只有他自己个人信用破产而已。那我们先不说呢，可能原本他自己需要这个承担家人经济的部分，这个部分的责任先不说。那其实我们知道呢，这个很多时候当你欠了卡债的时候，会衍生出呢其他很多的问题。在这个台湾呢，有些这个银行呢，他们就把讨债的工作呢外包出去。那很多时候外包的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外包出去的讨债公司呢，良莠不齐。有些呢是这个有一些这个不好的这些黑道的背景，所以当有人呢来这个家里面来这个催债的时候呢，其实他不单只是针对这个刷爆信用卡的当事人，有些时候呢也会对家属呢造成许多的骚扰跟伤害，会连累许多的人。所以说呢，这个当这个一个人做事呢，别人会一起受害的时候呢，其实别人就会这个感受到他们必须要采取行动来保护他们自己。这就是河西的9个半支派为什么要来找河东的2个半支派兴师问罪的主要原因。但接下来问题是，筑了一座坛就等于悖逆耶和华上帝吗？去敬拜别神吗？河西这9个半支派的推论呢，其实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在申命记的12章13到14节是这样规定的，他说，你们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中的各处献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哪一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就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所吩咐你的。利未记的17章8到9节，你要晓谕他们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聚集在他们中间的外人，献燔祭或是平安祭，若不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那人必从民中剪除。所以上帝启示以色列人呢一个中央圣所的观念，这个敬拜上帝呢，特别是献祭的地方呢，只有一个，就是会幕。那会幕这个以外献祭呢，就是不符合上帝的旨意跟这个诫命，就是悖逆上帝的行为。所以在约书亚记18章1节告诉我们，会幕那个时候设在哪里呢？会幕那个时候设立在示罗，所以在示罗以外献祭给上帝呢，就是悖逆上帝。所以河西的这个9个半支派的推论呢，不完全是无地放矢的，他们的心中的忧虑呢是有些根据的。那个河西的9个半支派的推论看起来虽然非常合理，但其实呢也不全然是事实。请问河东的这2个半支派怎么样回答呢？我们看一下22章26到29节。因此我们说，不如为自己筑一座坛，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乃是为你我中间和你我后人的中间做证据，好像我们也在耶和华面前献燔祭、平安祭和别的祭侍奉他，免得你们的子孙日后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无分了。所以我们说，日后你们对我们或对我们的后人这样说，我们就可以回答说，你们看，我们列祖所筑的坛是耶和华坛的样式，这并不是为献燔祭，也不是为献别的祭，那是为做你我中间的证据。我们在耶和华我们上帝帐幕面前的坛以外另筑一座坛，为献燔祭、素祭和别的祭，悖逆耶和华，今日转去不跟从他，我们断没有这个意思。所以在这里呢，河东的2个半支派不断的强调，他们筑坛呢不是为献祭，他们筑坛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要做证据。他们所筑的呢不是一个祭坛，乃是一个正坛。如果他们真的在那座坛上呢献祭，就违反了利未记跟生命记上帝给以色列的吩咐，就是不可在会幕以外的地方呢自己筑坛献祭， 但是呢，他们只筑了坛，却没有献祭，所以呢，并不算违反上帝的诫命。那么他们为什么要筑那座坛呢？因为他们担心有这个约旦河在他们中间呢，成为一个天然的分界线，可能日后的这个河西的九个半支派的子孙呢，要跟他们的子孙呢划清界限，说他们不是同属一个国家的国民。那其实呢，这也不是他们最在意的，这个两个国家就算了，他们最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万一河西的九个半支派呢子孙不许他们的子孙敬拜耶和华呢，这是他们无法承受的后果。所以我们大家看见了吗？河西的九个半支派跟河东的两个半支派这个对筑坛的推论呢，刚好跟事实相反。河西的九个半支派的推论呢，是他们筑坛是要怎么样，是要背逆耶和华上帝，对不对？但是河东两个半支派他们筑坛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要继续敬拜耶和华上帝，他们的子孙呢也能够永远敬拜耶和华上帝。所以他们双方所关心的怎么样，都是一模一样的事情，目标也是一致的，就是要尽心尽性尽力呢来侍奉耶和华上帝。但是呢，却因为河西的九个半支派他们心中差一点有个错误的推论呢，他们就引发一场可怕的这个弟兄相残的战争。所以我们必须这样说，河西的九个半支派他们的推论是有根有据的，对不对？有圣经的真理做依据。这个我们看见申命记跟利未记都规定不可在这个中央圣所之外另外筑坛献祭，而且呢有物证，有一座呢不在这个示罗的祭坛。那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有些细节是他们不太清楚的，就是那些坛到底目的是用来做什么呢？他们光看外面是不知道的。所以很多时候呢，这个我们也会不小心落入类似的错误当中。我们会常常觉得这是我亲眼看见的，这是我亲耳听见的，而且呢我这样的推论呢是非常合理的，是有根有据的吼。所以呢这个事实就一定如我心里面所想的一样。其实呢还是不一定。因为我们所看见的所听见呢是事物外在的表象，可能是片段的，不是全貌。那我们不一定明白这样一些事物这些表象背后呢里面真正的动机。所以即使我们觉得我们有一些强有力的证据，我们的推论又那么合理，但是当我们要对人采取攻击行动之前呢，我们一定要先给对方机会来解释他背后行为的意义。我们有些时候不能这个完全的将心比心，很多时候呢外表类似的行为呢可能对不同来说呢它是有不同的意义的。譬如说呢，对有些家庭这个成长背景来说，大声说话呢就代表什么？大声说话就代表吵架。但是有些时候对另外一些家庭成长背景来说呢，大声说话只是呢他们勇于沟通，勇于表达他们自己意见的一种方式而已。那因为每个人原生家庭成长的经验不太一样，我们会对同一个行为呢会有一些不同的解读。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太相信自己对别人的这个推论齁，这个是正确的，我们不能太有信心。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个人的经验是不太一样的，我已经有很多次的经验觉得这个事情一定是这样子，但是事后发现呢，哎，跟我所想的齁南辕北辙，差别很大。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对自己呢过于自信，太相信自己的直觉或者是推论。当然我们的直觉推论有可能是对的，也有可能是错的。那么怎么办呢？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直觉跟推论是对的还是错呢？很简单，就是我们要采取行动之前呢，我们先去求证一下对方内心真正的想法是什么。我们要让对方呢有解释的机会，有表达呢他里面真正想法的机会。如果经过对方的解释之后呢，我们发现呢我们的判断呢还是跟原本一样，这个时候我们再采取行动也不迟。但是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当经过对方的解释跟说明之后，哦，你才发现原来呢我弄错了他的意思，我误解了他了。还好这河西的九个半支派在发动攻击之前呢，他们就派腓尼哈带着十个支派的领袖呢去见河东两个支派的领袖，给他们讲清楚说明白的机会，所以就避免了一场血腥的战争。或许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样的信息跟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呢我们今天不会拿刀枪去攻击别人，对不对？那其实呢，我们虽然有些时候不会拿刀枪去攻击别人，我们不会拿拳头去打人，但是呢我们可能会用我们的言语呢去攻击别人，我们用我们愤怒的情绪呢去攻击别人。那大卫在诗篇57篇第四节他这样祷告说，我躺卧在性如烈火的诗人当中， 他们的牙齿呢是枪剑，他们的舌头是快刀。所以大卫说什么呢？这些攻击他的敌人是用什么攻击他呢？是用舌头牙齿，他们用话语来攻击他。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就是有些时候呢，你会碰到有些人见到你面的时候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你臭骂一顿，那你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事后呢，诶，他才发现呢他搞错了，是他误会你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有勇气的人呢会跟你道歉，但是大多数呢爱面子的人呢，诶，死不做认错的人呢就会装作没事情，那顶多呢他做一些对你好一点的事情呢来这个弥补他心中对你的亏欠。那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我相信有，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这个倒过来，请大家诚实一点，你有没有不分青红皂白呢就把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同事臭骂一顿的经验，然后后来呢你发现原来你自己搞错了，你误解了他了，这种经验多不多？其实这种经验也不少，对不对？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有一些事情看不顺眼，诶，我们心里面做了一些判断，这个他一定是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的怒气呢就要发作呢，我们准备要破口大骂之前呢，求主帮助我们呢先练习呢先忍耐三分钟，然后呢我们留机会呢给我们的配偶、给我们的儿女呢、我们的属下朋友呢，让他们解释一下到底呢他们的意思是什么。那我们弄清楚了之后呢再开始算账，其实也不迟。那我们怎么样弄清楚别人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有个很简单的做法，就是你试着呢先把你所听到对方的话呢用你的意思讲一遍，然后请对方告诉你你所说的呢有没有抓住他的意思。有一个工厂的老板，他这个非常的认真，他的工厂跟公司加起来有五六百个员工，他做得非常的好。那虽然说他在工作上呢叱咤风云呢好不威风，但是他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他跟他的儿子的关系非常恶劣，这个每次呢这个在家里面呢父子讲不到三句话呢就开始吵起来，这个又是拍桌子又是摔门的。那他对他的儿子呢这个非常的无可奈何。有一天呢儿子非常晚回家，然后呢这个父子这个两人呢又开始破口大骂又吵起来了。然后呢在面红耳赤之际呢，儿子突然停下来，然后儿子突然这个很慢的一句一句说出这样的话。他说什么呢？爸爸，我们再这样吵下去呢也不是办法，好不好你把我刚才所讲的那句话呢再说一遍。他的爸爸呢没有想到他儿子会来这一招，他就支支吾吾的吼，他说你说你的父亲呢太能干，所以当然看不起儿子。儿子说不对，你再想想看，我真的是这样说的吗？啊，这个爸爸呢这个被指证就不太高兴，他说这个混小子你怎么说的呢？这个你自己说的话你自己记得嘛，你自己再说一遍嘛。可是这个儿子突然这个笑出来了，他说爸，你看从头到尾呢我说什么呢你都没有在听，对不对？我刚才没有这样说哦，你要不要再想想看我刚才说什么？我们不是要沟通吗？只要我们要沟通的话呢，你把我的话重复一遍，然后呢这个我这个确认之后呢我再把你的话重复一遍，我们轮流来这样说。这个爸爸呢这个非常的作难，他说我们哪有这么多美国时间啊，这个重复来重复去啊，你真的是想气死我吗？可是儿子非常坚持，儿子说爸爸我们试试看嘛。爸爸想了半天就只好承认说，我刚才这个真的没有听清楚你说的是什么。那儿子说好吧，我就再说一遍，我刚才是这样说的，爸爸你很能干，所以我这个做儿子呢一方面很佩服，可一方面呢我怕自己跟不上你，心里面非常的有压力。这个爸爸这个听一听想一想，这个儿子说的还蛮有道理的，对不对？所以后来呢他就跟儿子呢这个开始这样这个重复一句，那我重复一句开始对话。那天他们讲了两个钟头都没有任何的争吵，非常的这个有好的沟通。那最后呢我要用一个故事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内容。有个男孩他的脾气很坏，所以他父亲就给了他一袋的钉子，而且告诉他呢每当他发脾气的时候他就钉一根钉子呢在后院的这个篱笆上面。第一天这个男孩子呢钉了37根钉子，那后来呢这个男孩子所钉的钉子就越来越少，直到有一天呢他发现他可以不用钉钉子了，他就很高兴的告诉他的父亲，然后父亲告诉他说你现在可以做另外一件事情，当你想要发脾气的时候你把它忍住的时候呢，当你有一次这样的经验你就拔起一根钉子。所以呢又经过了这个好几个月的时间，终于有一天这个孩子来到父亲面前说，爸爸我已经把所有的钉子都拔掉了。父亲非常的高兴， 父亲就这个拍拍孩子说，你做得很好，我的好孩子，不过我还是要教导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你看看这些篱笆上的洞，这些围篱不会这个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你生气时候呢所说的话呢，就好像钉子一样会留下疤痕，你用刀子捅别人一刀，不管你说再多的道歉呢，那个伤痕呢，那个伤口会永远存在。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以后我们要开口骂人之前呢，先勒住我们的舌头，想一想给对方解释的机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你告诉我们，若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的人。我们承认我们在话语当中常常有过失，我们常常用我们自以为是的想法去判断别人，我们先定了人的罪，然后我们就带着受伤愤怒的情绪，用难听具有杀伤的话语来反击，来报复得罪我们的人。主啊，求你帮助我愿意学习聆听的功课，弄清楚对方真正的想法跟意思是什么，然后帮助我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用你的想法跟态度来回应问题。我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Hallelujah.